第二个，孙中山指出，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贫困和落后。啊，大家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时期，啊，革命党人虽然也指出了列强的侵略、列强的欺辱、列强的压迫是中国的一大祸害，但是他们直接的矛头所指更指向清政府，认为清政府统治的不好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蛮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祸首。那么现在呢，孙中山指出啊，正是列强的这种侵略和压迫啊，是中国贫困和落后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啊，所以后来用简单的说法来总结中国革命，就是两个什么呢，打倒帝国主义啊，打倒军阀。孙中山说，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啊，他总结，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啊，他说这三件外来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民族处于现在的地位是很危险的。那么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贫困和落后，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割据啊，所以国民革命时候的口号，外抗强权，对内是打倒军阀。那么孙中山民族主义啊，新民族主义啊，他第三个方面是直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啊，中国原来呢本来没有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啊，不平等条约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签订的，但是中国人还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没有意识到这个条约对中国是不平等的，这些条约对中国将来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危害。那随着列强侵入的深入，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加啊，中国渐渐地认识了世界的状况啊，渐渐地认识到中外条约对中国的不平等，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损害。但是弱国无外交，中国那个时候没有能力推翻这些不平等条约啊，很长的时间中国也没有大张旗鼓的直接反对不平等条约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代表团曾经提出啊要修改这些条约，但是和会拒绝了啊。等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啊，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始成为知识精英的口号啊。孙中山这个时候完全接受了这个思想，所以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对外政策部分，第一条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惯例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利，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尊重主权之条约。孙中山非常重视解决不平等条约这个问题啊，这是压在中国人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可以说是一道枷锁。所以孙中山在去世前 他的遗嘱中还特地留了这么一条，遗嘱并不长，但是有一句话叫废除不平等条约。可见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人对这个问题啊，他的重视。就孙中山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呢，有他一种内在的一种理路，一种逻辑。我想呢，前面我们说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是不怎么太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列强侵略这些话的。好，那么随着以后中国现实的发展，孙中山渐渐的认识到列强对中国侵略所带来的严重的损害。那么尤其是啊，在北洋军阀混战的时候啊，这个列强支持这个军阀，那个列强支持那个军阀啊，列强就在背后操纵的这些军阀的矛盾争夺、武装冲突。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就更有影响。在巴黎和会上啊，明明中国是战胜国，但是啊，中国的山东就不给中国收回来。我想这个对孙中山也是非常大的刺激，当然不只是对孙中山的刺激，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刺激，这个后边我们还要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转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啊，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刚才也讲，那么他这个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观念有非常大的契合之处。那么孙中山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国民党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啊，对国民党的发展啊有很大的影响。二十年代以前，国民党啊虽然它的历史久，名声很大，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声势很大，也常常能够拥有广东这块地盘，但是在全国的实力还是有限。而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新知识人经过晚清和民国初年这两个阶段新教育的发展，有了更大的队伍，人数更加成长了啊，影响更加大了。辛亥革命以后啊，知识人啊，新知识人有过短暂的彷徨，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以及随着发生的五四运动，把中国年轻的知识人再一次的引向民族主义，引向反帝爱国的运动。当然这个反帝爱国运动呢，和过去义和团那个时候的那个反帝运动是完全不同的，没有那种盲目排外。那么这个时候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提出，有利于吸引年轻的知识人啊，再加上当时新知识人对北洋政府施政的失望，所以青年知识人啊，在20年代不是投向国民党就是投向共产党，大大的加强了国民党的力量啊。我想这是孙中山啊转向新的反帝的民族主义啊，对国民党带来的啊一些影响。我想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也为后来的国民党所继承。后来国民党呢在很多文献中都强调这个观点，比如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里边呢啊，他就多次强调这个观点啊，并且以抗战期间啊不平等条约在这个特殊的条件下废除了，以这个为荣。当然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有多少是蒋介石的功劳，这是 另外要探讨的问题。那实际上它是在中国这个大的整个世界的背景下啊完成的啊，但是蒋介石确实啊说我啊完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光荣啊。其实呢，我想这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呢，也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点啊。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党呢啊曾经的流血的冲突，但是又能够两度合作，正是因为有这个共同点啊。这是孙中山啊在晚年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啊。孙中山二十年代思想里边另一个重要的，我想是以党治国。我们下边呢对以党治国呢做一个介绍。我们前面说过，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有革命程序这么一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呢是要求在革命发动起来以后有一段啊相当长时间的革命军事专政时期，或者叫做革命党专政时期啊。在这个时期里，革命党是独揽政权的，但是民国初年的这个形势，这个革命程序是没有办法实行的。那时候宋教仁组建了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希望实行政党内阁，实行民主宪政。这个实际上是和孙中山的革命程序是不一样的，但是鉴于这个时候的国内形势，孙中山支持了宋教仁的工作。但是很快宋教仁就被暗杀去世了，再紧接着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了，所以孙中山呢很快的改变了他短暂的支持宋教仁立即实现民主宪政啊，取消了那个革命程序，取消了他短暂的这个想法。所以在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的时候，他在总章里边规定说，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系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啊。就是说在革命军起义以后一直到宪法颁布这个阶段，所有的权利都归中华革命党来执掌。等到了20年代，特别是苏俄革命的成功，给了孙中山呢以不少启示，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想法逐渐就成熟了。我认为以党治国呢实际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治党啊，就是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啊，一个是治国，也就是国民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如何建党治党，就是把国民党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啊，它是一个革命党，但是同盟会呢实际上比较松散，他的成员的行动呢有很大的自由，内部的分歧也比较大，屡屡发生矛盾。所以后来章太炎、陶成章甚至呢另外重新立起了光复会。还有宋教仁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他是得到了黄兴的支持的。但是就我看到的文献，似乎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同意。所以这说明同盟会的松散和各行其事，而大家只是在反清革命反满这么一个目标下联合起来了，但是其他的很多方面非常松散。1912年成立国民党，这是宋教仁直接组织成立的，那么这个孙中山是同意的，是支持的。那么1912年的这个国民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西方政党的模式组建的啊，这个和同盟会的这样的革命党不同，国民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国民党在各地虽然设有分支的组织啊，有分支机构，但是这些分支机构多半的任务主要就是组织选举。那么另外在当时呢，只要投国民党的票啊，就可以看成是国民党的党员了。所以1912年成立这个党啊，倾向于西方性的松散的啊，为了选举啊，竞争政权啊，这样建设的一个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啊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里边他强调了党的领袖的权威，党的领袖的权力，但是中华革命党靠的是孙中山的权威和个人的魅力，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其实还是相当松散，他主要靠的不是组织，而是孙中山个人的权威魅力。护国运动以后，1919年中华革命党呢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是我觉得他的组织还是比较松散的。等到苏俄革命成功，这个事情渐渐的为孙中山所了解，他逐渐的希望中国也建成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组织严密、信仰统一、行动高度一致这样一个党。所以从1912年按西方模式那个国民党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的建党思想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这个党要有严密的组织，必须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啊，这个主义可以解释为共同的信仰。我们看他一个领袖，那么事实上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这一个领袖呢有了确切不疑的规定，那就是孙中山是独一无二的国民党领袖。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党章，这个党章呢设有总理这么一章，这一章里边呢有这样的规定，这第19条，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第20条，党员须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第21条，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第22条，总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第23条，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有交服役之权。第24条，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那么从这些规定里，我们看到他的党章中给的党的领袖多大的权力。 但是国民党呢还是有过去的传统啊，他和苏俄毕竟还是不一样。不论是孙中山在世还是他去世以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基本办到了，但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行动高度一致这一条，国民党是始终没有做到。